弟兄姐妹们平安。上个主日，大家还记得的话，吴牧师在这里证道时候，有提到我们几位全职的同工，利用假日，我们到了英诗跟张梅，他们也在我们的当中，在 Sacramento 附近的庄园里头去退休团契。我分享一张照片，这是隔壁邻居啊，请我们吃的走地鸡 ，organic 鸡蛋，每个蛋的颜色都不一样啊。弟兄不是鸡蛋专家，可是发现这个鸡蛋跟我在 Costco 买的非常不一样，因为这个蛋壳特别硬，要煎的时候使劲的敲，不容易敲碎。可能是因为它要在野地里头 survive， 要能够存留，避免破裂，那个蛋壳特别坚硬，而且里面的蛋黄呢，哎，黄澄澄漂亮，煎一下不用加盐酱油就好吃。我想今天不是来这里分享舌尖上的美味，但是这个放养的走地鸡，它在野地里头，我不是说生命的操练，它的鸡命的操练，它是吃五谷杂粮，哎，小虫子嘛，它肯定不是懒懒的在那边等着我们去喂饲料，它也是有风吹日晒雨淋，哎，有充分的维他命 D， 它不是打那个营养针的温室母鸡。所以呢，当这个小鸡，当这个母鸡经历了不一样的生命操练，也生出了不一样的鸡蛋。我只是一个简短的分享，当我在预备这篇讲章的时候，圣灵提醒我，哎，有这样的感恩呢，跟大家分享。今天信息是在我们但以理书的第三章，不知道有多少人还记得，我们在2020年，那时候在疫情下头，有但以理书的一个分享，然后在2019年呢，那已经是大前年了，主日学里头也有圣经人物尾声系列第八课也提到但以理。所以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在第三章里头，这个但以理书第三章的主角是谁，主角是谁啊？最好不要说但以理，因为第三章里头但以理三个字完全没有出现。哎呀，挖了一个坑让大家，你可以回答是神，肯定整本圣经的主角是神，那另外就是但以理这三个朋友，待会我们会慢慢的来分享。那简单说一下当时的背景，就是巴比伦国王尼布甲尼撒，他盖了一个巨大的偶像，要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来参拜，有开光的典礼，也把他全国的总督啊、钦差巡抚、各省官员都找来了，意思就是说，普天之下、王国之下，你不敬拜这个偶像假神的话，就要被丢进火炉里头去燃烧，要处死。这个场景、这个命令，让我们在读过旧约圣经的人，基督徒很容易就想到，摩西十诫里头好像也说过，不可跪拜那偶像啊。不可侍奉他。哎，假如是我们，是今天我们的，不管是在场的，在屏幕前面的，我们遇到这样的一个考验的时候，我们会选择怎么样去对付？今天我们一起学习。其实以色列人他们被掳到巴比伦，就是因为他们当初已经对耶和华神不忠，他敬拜外邦假神。那现在巴比伦王要全国的百姓来敬拜这个偶像，其实大家只要读过第三章哦，里头光这个敬拜偶像出现过11次，出现过11次，表示这是一个死命令，就是这军令状是完真的哟。而且旧约圣经里头其实对于这样的火炉啊、火窑也有很多背景介绍。我补充一下，在生命记也提到埃及是一个铁炉，耶和华将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脱离铁炉，要特作自己产业的子民。在以赛亚书48章10节，我熬炼你，却不像熬炼银子，你在苦难的炉中，我拣选你。也就是以色列被掳到巴比伦，我们可以说这个比喻就已经落在比这些以色列民就落在苦难的炉中。那现在刚才我问大家的，我们碰到这样的处境， 这三个人碰到这样子，假如你不敬拜这些假神偶像，那就不是一个比喻，而是一个活生生血淋淋的要被火炉下去，在里头 BBQ 要被烧死。感谢爱我们的主耶稣，刚才也透过诗歌我们都明白，是因为他道成肉身死在十架上，我们有这样的救赎，我们在新约的恩典下面，我们可以凭着信心来相信圣经上面所有的教导，他的应许，还有神的启示。而当我们也透过耶稣十字架这样的救赎恩典，回过头来看但以理书的时候，就会更加明白，哎，这不只是但以理那三个朋友下到火炉，其实是整个以色列民，整个属神的百姓，包括我们今天的信徒。当我们在学习生命得胜秘诀的时候，这样的考验正是检验我们的属灵生命是到了这个 level， 还是到了这个 level， 还是现在我们在这样的光景。可以想象但以理这三个朋友撒德拉、米撒和亚伯尼哥，他们生命是有面对多大的挑战，这样的问题对你我来讲我们都不容易回答。而我们当下已经经历了两年多新冠病毒，他们的危险可能比我们有立即的生命危险。求主圣灵就带领我们今天一起来透过但以理第三章的话语学习得胜的秘诀。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啊，天父阿爸，我们感谢圣灵引领我们透过你的话语来学习如何活出得胜的生命。求主帮助我们尊主为大，与主同行，就像但以理的三个朋友不侍奉假神偶像，在各样的困难软弱当中能够依靠主来战胜各样的试探。恭敬仰望主，圣灵你来使用不配孩子成为你话语的出口，愿说的听的同得建造，奉主耶稣基督名祈求，阿们。今天的信息我分这三点，尊主为大，有主同在，颂主圣名。所以从大纲就可以看到都有那个主，主是我们在这个篇信息里头最重要的主角。尊主为大，我们先请来读有五节的经文，记在14到第18节，我们一起来读好吗？来，尼布甲尼撒问他们说，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你们不侍奉我的神，也不敬拜我所立的金像，是故意的吗？若不敬拜，必立时扔在烈火的窑中，有何神能救离脱离我的手呢？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对王说，你不假尼撒呀，这件事我们不必回答你，即便如此，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王啊，他也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即或不然，王啊，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这里但以理三个朋友回复尼布甲尼撒王，即或不然，我把它标黑出来，意思就是说，即使我以色列的神没有把我从火炉里头救出来，没有把我们从王你要杀我们的手里头救出来，我还要大声的告诉你，尼布甲尼撒，我也不会敬拜你的偶像，我们坚定依靠的是以色列的耶和华神。即或不然四个字，这信心是大的，听起来怎样？很振奋人心，尤其在主日的清晨，如雷贯耳，真的是圣灵在我们当中的一个眺望。因为这三个人呢，是出于单单对神的忠心信心，他们并不知道神到最后会把他救出来哟。而且旧约里的他们还不想，我们在新约里头我们知道人死后有一个复活，有一个永生的生命，我们有那样的应许。但是神所立的约跟旧约，他们知道，这三个人前面提到他们知道 这个十诫，他们就大胆的、忠心的，为了跟神的一个忠心，他们忠心到，即使神不救他们脱离那个火炉，他们也绝不敬拜偶像。这是尊主为大、得胜的生命。先知他所传讲的各样的话语写在圣经里头，只是白纸黑字，还是我们弟兄姐妹在平板、在手机里头的 App， 或者是能够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真正的帮助，帮助我们在苦难、在力不能胜，甚至在这两年疫情没完没了的情况之下，成为我们的安慰，成为我们的坚固保障，成为我们生命随时的帮助。弟兄，相信我们在场的、在屏幕前面的家人，肯定不会去敬拜侍奉类似尼布甲尼撒所类的那样的偶像、那样的假神。可是今天世界里头有金钱、有权位、有权力，好不好？世人都在追寻，世界的价值观也在鼓励着我们也去追，所以我们要小心，不要把这些追寻、这些追求、这样的关注跟思虑变成我们的信仰生命，或是家庭亲情，乃至我们的生活健康产生太大的影响，以致那样的世界变成我们的新偶像、我们的新目标，甚至超越了我们独一的真神基督他在我们生命当中应该有的位置。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主日清晨扪心自问，在我们生命当中所掌权的是耶稣基督还是我们自己？约翰加尔文他说这句话，我相信我们在讲台上、在主日学都提到很多次，人心是制造偶像的工厂，若不是倚靠着主耶稣的福音，我们是经不起假神这世界对我们的试探和诱惑的。尤其在今天弯曲悖谬世代里头，这但以理三个朋友所面对的挑战，我们以为那是在旧约好远好远，其实真的离我们很近啊，我们应该都不陌生，就在我们的身边，甚至我们家庭，还是我们每天的职场，尤其我们住在旧金山湾区的，可能大家在同学会、同乡会，你都会觉得我们基督教的信仰被世界的文化给逼到了可能是边缘还是悬崖边了。有时候我们可能只是努力的做一个主日的基督徒，可是平常回到世界当中，会不会就向世界妥协了？当我们听到许多宣教士他们为主殉道，在远在地级为主在侍奉，我们会不会觉得那离我们好远好远好远？那是在世界的尽头，在地级是在他的那个年代里头。可是尊主为大其实离我们很近，我打个比方说，这好像是我们可以面对主的一个虚拟 virtual 的，现在都流行讲虚拟，虚拟的为主殉道。因为我们透过十字架的救赎所活出来新造的得胜生命，这是重要的，而不是只是做主日的基督徒而已。求主帮助我们。美国神学家尼布尔他有这样的祷告，他说啊，主，求你赐我平静去接受我不能改变，求你赐我勇气去改变我能够改变，也求你赐我智慧去分辨什么可以改变什么不可以改变。的确有时候我们遇到的困难跟挑战，我们的疾病，我们在祷告当中顺服，我们也在等候神，但有时候另外一种挑战，我们必须要勇敢地站出来，这都需要主赐我们的智慧，都需要我们学习有那急或不然的信心，有尊主为大的生命。就像耶稣 在路加福音里头，他也警告门徒们，凡在人面前认我的，人子在神的使者面前也必认他。在人面前不认我的，人子在神的使者面前也必不认他。这是神的教导，因为人若不是倚靠着救主耶稣他的恩典，他的救赎，我们是堕落犯罪的。即使我嘴巴也不会这么讲，大家也不会这么说，但我们的行为很诚实。当我们没有一个尊主伟大生命的时候，就也活不出得胜的见证，不是吗？求主帮助我们，不要只有那很表面的信心，只有在一帆风顺的时候，我的疾病得救的时候，才能够哈利路亚赞美主，而是当我碰到苦难，碰到过不去的时候，甚至这个病疫情这个病毒在打击下面，我们还能够在主内一起的祷告倚靠，学习急或不然的信心。其实苦难跟试炼有时候真的是在建造我们信心的大跟小。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为主所摆上的，我们也愿意摆上的信心，肯定不是在 Disneyland， 在那个乐园里头，也不是在一个风平浪静的避风港，这是一个属灵的征战，是有冒险的，是会有意外的，是有软弱，是会痛的。因为一切都风平浪静，那还需要什么？需要什么信心？我们就过日子呗，不是吗？疾病、软弱、任何的工作上的挑战、家庭的关系，甚至两年多有人没有办法回家探望年迈的父母，疫情下面实体的敬拜，都是我们这一代人在经历神的，经历神的见证。弟兄也不知道天上的父是怎么样看我们，看我们这两年多来亲近主的生命，但主知道，主清查，他鉴察我们的心思意念，也是主他引领我们每一天，我们有气息的时候，我们能够赞美来经历主。你学习但以理这三个朋友，他是如何的去尊主为大，他们呢去倚靠的是在那过去现在在未来都一切全然掌权的主，有主的同在，阿们。第二个，有主同在，经文里头提到尼布甲尼撒王，他知道但以理这三个朋友宁愿死也不敬拜偶像假神，肯定当国王的他怒火中烧，他脸色一定都变了，就吩咐人把那个火炉给烧高温烧爆，那个火大到经文怎么说，有军人有几个 soldier 要把这三个人给丢到火炉里头去，就火大到把那个军人都烧死了。可是但以理这三个朋友在火炉里头安然无事。我们一起来读这24跟25节的经文好吗？在但以理书3:24-25，来，那时尼布甲尼撒王惊起，急忙起来对谋士说，我们捆起来扔在火里的不是三个人吗？他们回答王说，王啊，是。王说，看啊，我见有四个人并没有捆绑，在火中游行也没有受伤，那第四个的相貌好像神子。其实在这个的上文第21跟23节还有这边的24节都不断出现绑起来捆起来，强调这三个人就是被绑着的，被压制的，是没有自由的。可是25节经文就很奇妙的有一个翻转，王看见有四个人并且没有捆绑。怎么就没有捆绑了呢？哪里跑出第四个人呢？我们读经的时候会说神迹出现了。对比前面尼布甲尼撒王他威胁的问，哪个神能够救你们呢？现在以色列的神，我们的神出手了。传统我们在解经的时候会认为这个可能是道成肉身的基督， 是耶稣在旧约里头的显现，也有认为这个是天使，一般也会讲说，哎，耶和华的使者来帮他。其实我们不要太局限我们三位一体的真神，他这时候是不是以耶稣的身份来出现？但我们真的可以确定的是，这是神的恩典下到火炉当中的一个陪伴、拯救，拯救这三位敬虔爱神的人，是神的恩典下到火炉里头去陪伴跟拯救。所以我们在新约里头的会感觉，这就是基督的预表，代表神与他的百姓同在。哎，有没有一点熟悉？是我们基督徒都应该知道，这很像哪四个字？阿们，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神与他的百姓同在，阿们。现在就是这样的见证。先知以赛亚他也说了，你从水中经过，我必与你同在，你淌过江河，水必不漫过你，你从火中行过，其实就是这样的今天这个经文的例子，必不被烧，火焰也不着在你身上，与神同在。这三个人有主同在的结果怎样？他们在火中没有受到捆绑，在火中还能够游行，不受伤害，这是在逆境当中享受主恩的滋味啊！那些曾经捆绑他们的，可能是手镣，可能是脚铐 ，everything 都被火给烧掉了。小信的弟兄，我也相信，可能当时他们三个有点害怕，是我怕的要死。那一种惧怕也因着这样的焚烧都被神给挪去，得到神的安慰，也让我们能够更深的来看清我们生命当中究竟要得胜的是什么东西。雅各书就提醒我们，我把改成我们，当我们落在百般的试炼当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我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忍耐也当要成功，以使我们成全完备，毫无欠缺。亲爱的弟兄姐妹们，爱我们的上帝是如何来拯救这三个人？我想现在不用问大家，大家也会说，我肯定是这样祷告，主啊，求主你免去我下到火炉那样的可怕恐惧。是我也喜欢，我也肯定这样祷告。但爱我们的上帝，他不是把这三个人拯救就不用下火炉，他是透过在火炉里面的考验，在里面的试炼来拯救他们。就像约翰加尔文所说，神要在这个火在众人面前燃烧，好让神的大能更加来显明。甚至我们今天这么多年以后的新约圣徒，我们都还看到这样的见证。所以真的有时候神超乎我们所想的这种解决方案，太 perfect 到会吓死这种小信的宝宝，因为我有限的脑袋是没有办法去测透。但是我们要知道，掌权的是我们的父，我们的神，不是我们，也不是我们家里头的有些 PhD 有些博士各行业的专家。弟兄也还记得耶稣曾经说过两个有关火炉的故事，这个比喻我们也很熟悉，就是撒好种的就是人子，当世界末了要收割的时候，那个败子要怎样被丢在火炉里，哪四个字？哀哭切齿。另外一个也是世界末了的时候，义人要把恶人给分别出来，这恶人要丢在火炉里头，哪四个字？哀哭切齿。大家一起可以来读哀哭切齿，肯定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人，包括各位，包括今天站在讲台上的，愿意下到火炉里头去。但是因着救主十字架当初隔离我们，拦阻我们与主同在的那个罪，那个罪 那个以自我为中心，曾经的贪婪、情欲、骄傲、苦毒，各样的欺骗诡诈，就可以被抹去，就可以被抹去，以致我们可以被神来拣选做一个好种子，像经文讲的是天国之子，可以成为义人，可以就像这但以理三个朋友一样，满了神的怜悯，可以蒙恩得救，免去在火炉里头哪四个字？哀哭切齿。是的，免去哀哭切齿，让主成为管理我们生命的主。我们开车靠导航靠 GPS， 我们属灵的生命也要信靠主的导航。即使我们的未来，我们的前面道路可能会有风有雨，有颠簸，可能会有火炉的试验，有各样的不容易，也走不过去，但有主的同在，他会引领我们是在得胜的道路上面享受满足的喜乐。这是他的应许，这是神的应许，应许我们在天父阿爸的右手可以有怎样，有永远的福乐。阿们。第三，颂主圣名。经文在第28-30节，这边呢，尼布甲尼撒他很惊讶了，他总算见识到以色列神何等的有力啊！他立马把这三个人给请出火炉来。我们来读这最后这三节经文，是在28-30。来，尼布甲尼撒说：“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他差遣使者救护倚靠他的仆人，他们不遵王命，舍去己身，在他们神以外不肯侍奉敬拜别神。现在我降旨，无论何方、何国、何族的人，谤读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之神的，必被凌迟，他的房屋必成粪堆，因为没有别神可这样施行拯救。那时王在巴比伦省高升了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哇哦，何等180度的大转变，这个剧情就不一样。对比刚才前面3:15，尼布甲尼撒他多么狂傲地说：“你们不敬拜我，好，丢在火炉里，看哪一个神能救你们，哪一个神出得了手。”看得出来，现在连这外邦的国王，这个罪人都能够回转，都能够称颂，能够称颂以色列的神。哈利路亚！故事我们看到这里，经文看到这里，我们反过来，轮到我们，要我们颂主圣名难不难？我们前面赞美小组要颂主圣名难不难？应该不难。尤其在主日的清晨，在主日的敬拜，我们在诗歌当中，当然不难。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都是本家人，当然不难。但重点是，当我们主日崇拜结束，回到世界，想一想我们的处境，跟但以理这三个朋友还真的有许多相似的地方。这三个人是被掳的第一代移民，以色列移民被移入到巴比伦去，巴比伦当地在地的加勒底人控告他们不拜偶像。这个是新移民在人家的地盘上面，你在政治在信仰上面被控告。想想我们十字架的生命能不能像这三个人在敌人的面前勇敢站立，想一想。那这里是国王尼布甲尼撒，他要所有的人都来敬拜偶像，所有的人都在做同样一件事，当在上掌权的要所有的人全国人在做的事，这三个人抵死不从，而我们也能够因着基督选择不做。你我扛得住这样的冲击跟挑战吗？想一想。还有我们一旦不做大家都在做的事情， 肯定要付出代价。这三个人不敬拜偶像，不敬拜假神，他付出的代价是要进到那个火炉。那我们为了十字架的信仰，愿意付出什么样的代价？有老牧师说，生命没有逼迫就没有突破。我的话锋一转，好像这种有押韵，听起来也特别好听。生命没有逼迫，也就没有突破。但这几个字一针见血，可能会点出我们的生命。也就是只有当我们真的付出代价来信靠十字架，我们的生命才会不一样，我们的生命才能够为主得胜。记得有一位做室内设计的姐妹，她的客户总是要她讲风水讲迷信，如果她的设计方案没有说一点风水的好处，就会得罪客户，也赚不到钱。但我们感谢主，这个姐妹很有智慧，她就用居家健康的理念，用各种环保节能的设计，不但避开了风水迷信，还能够在她所做的事上分别为圣。因为客户的满意，到后来反而客户，这外邦客户，不信主的客户会好奇地问，你怎么干这一行还能够不谈风水呢？你不赚钱吗？这时候这姐妹就可以把握时机来分享福音。所以当我们在学习但以理这三个朋友要舍去己身，要在他们神以外不肯敬拜侍奉别的神，这不是说我们在脖子上挂了一个偌大的一个十字架项链，或是家里头我也放了一个基督是我家之主，而是重要的是我们生命要有改变，有不一样的生命。以前我们还在国内聚会的时候，有弟兄姐妹为了传福音，我说他们不是宣教士，只是我们凭信徒，因为传福音到了比较敏感的地区，就后来就被24小时限制离境，他们的那边的所投资的机器厂房设备买的家全都带不走，夫妇俩带着四个行李24小时内就回到了湾区，回到加州。而这样为主所摆上的就是像你我一样的基督徒，就是凭信徒，就是主的门徒。而这样的肢体好多好多，这是活出不打折的信仰，他们所献上的是完全的活祭。今天我们在湾区这里真的是非常安逸，风光明媚，大家可以很潇洒的过日子。那我们爱主的这个火炉的试炼仿佛就离得我们好远，离得好远。平常我们会宣道福音来祷告，反正我也去不了那太远太危险的远方跟前线。我们在这里有事业有家庭，我有很多投资，我就在后方看守器具，这是我们的生命。但是这两年因着疫情，全球都严重，仿佛一夜之间我们这个大后方变成了前方，因为美国的病毒的肆虐也不会输给缅甸，不会输给非洲，死亡数全球 number one， 我们排名第一。好，疫情慢慢和缓，餐厅里头的爆满，桌桌满，外面排队，去夏威夷的航班也是肩并肩排排坐，那叫一个挤。可是，我们回到教会实体崇拜的人数呢？我们现在在 YouTube 上面，我们在敬拜的人，是你现在正在喝的咖啡呢？我们的时间、地点、身心灵，是不是分别出来？就像诗歌讲，单单敬拜神。甚至有些人可能是到了晚上，我有空的时候再来参与敬拜吧。难道这是我们在新冠病毒这个大火炉里头所检验出来的生命？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求主挑望我们，坚定我们颂主圣名，听到要行道，立场清楚，没有借口，用十字架所活出来的生命有真正的敬拜跟赞美。因为我们不能只是把我们每一个礼拜我们查经我们灵修的那个圣经知识只是留在脑袋里，但是却活不出得胜的生命。耶稣他引用生命记在马太福音里头提醒我们，当敬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今天世界民在攻打民，国在攻打国，教会的光景也仿佛就是在被掳的光景。弟兄要说，这样的心情我们是沉重的，求主兴起发光，带领我们能够有尊主为大，与主同在，颂主圣名的生命。在信息的最后，好像今天信息讲的比较沉重，让我们再回想一开始那个走地鸡啊，经过不一样的操练，可以生出不一样的鸡蛋。所以我们今天在教会，我们在团契，我们在查经，不要误会，我不是说查经不重要，而是我们查经，我们学习了，我们要出去传福音，我们要到北堂的布道所，我们邀请我们的新朋友，我们在 hiking， 我们在 barbecue， 我们能够去分享。愿主圣灵他带领我们，就从今天开始，就从现在开始，有行动的来活出得胜生命。我知道我们当中在后面的有几位慕道友，待会就要上认识基督慕道洗礼班。我们常常会说，信主这个拖一天两天没关系嘛，也不差这一两个礼拜，或是像我曾经信主，我可能是拖一二十年、二三十年，等到我退休了，等到有空了，我再来认识基督。但有生命的新造，那也都不晚了。但真的很抱歉，这些借口都是欺骗我们自己，或是欺骗我们的神，欺骗我们的父。唯一骗不了的，只有撒旦会相信这样的谎言，只有魔鬼会鼓励我们，那就拖一个月吧，或拖到下半年度的洗礼班吧。我们知道在创世纪，诺亚他建方舟，他肯定不是明天造，他花的是每一个今天来完成的，每一个今天就在做。摩西造会幕也不是明天动工的，而是今天，而是天天按着神那边给的样式来做。大卫的帐幕也不是说改天吧，后天吧，我们再来建，都是今天去完成，今天就开工。求主圣灵帮助我们，就珍惜这每一天，今天当下现在就开始。愿主圣灵所托付我们的，透过今天的信息，不管你感动的是大事是小事，是那个鸡蛋，我们生命所要追求的，所要爱主摆上的，都能够我们彼此勉励，靠着十字架来活出得胜的生命。求主帮助我们，低头祷告。主啊，你说若人要跟从你，就当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做你门徒。主啊，不管今天我们还没有认识你的，或者在慕道洗礼班要认识你的，甚至我们当中有许许多多的基督徒已经认识你许许多多年，都求主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渴慕实际下生命是没有结束，是没有毕业。愿主圣灵带领我们爱主更深，带领我们学习但以理这三个朋友，尊主为大，有主同在，颂主圣名。这是我们同心合一的祷告，奉主耶稣救命祈求，阿门。Amen.